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这门课程。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学习怎么样在教会当中牧养教会，开展教会各样的事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祷告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或者是呢我们不够重视的。特别是在今天，人们喜欢讲金钱、能力、管理，但是呢却忘记了祷告。那有祷告呢，可能也只是敷衍了事哈。但是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所努力的，如果不清楚有神的带领，如果没有神的祝福，那就是枉然的，你说对不对呢？因此教会一定要重视祷告。我们首先来看看圣经的教导，在诗篇127篇第一节，诗人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的，我们的教会是神所建立的，我们是与神同工。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只是凭着我们自己去建造呢，那真的是枉然哈。教会是主耶稣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归向神，让我们成为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说在教会当中，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他是我们教会的建立者。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只是听神的话，与神同工，帮助神一起来建立教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个先后的关系，是神建立教会，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与神同工。在教会当中，无论是什么样的事工，还是整个的教会，我们都要倚靠神来建立教会。我们建立教会呢，也要用祷告来托住教会，求神来保守我们，免受魔鬼撒旦的攻击，异端的搅扰。魔鬼他不甘心失败，其实他已经失败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么今天他还是不甘心失败，他还是要千方百计的要破坏神的教会。所以当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的时候，心中非常的着急，他就写信给他们，劝勉他们，教导他们。他说啊，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个他呢，就是指的教会，是神叫教会增长。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那后来呢，保罗离开了，就有亚波罗到那里去牧养，那彼得呢也到那里牧养过。没想到呢，在信徒当中就起了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是属彼得属基法的，还有人说哎，我最属灵，我是属基督的。那这些人这样讲呢，其实呢他们都是存着一个自私的私心啊，以为自己是对的，总是自以为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当中真的要学习谦卑，学习彼此接纳。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呢，当我们都尊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结党纷争，而是呢大家同心一起的努力来侍奉了。神把牧养教导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忠心的去侍奉神，服侍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知道最终是神让教会成长，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求神来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做在神的心意当中的。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初期教会的榜样啊，因为呢，在初期教会里面，不管是当时的使徒还是信徒呢，他们都非常热心的祷告。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在主耶稣升天之前呢，他就吩咐门徒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那门徒就听从主耶稣的话，来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就记载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这些人呢，本来跟主耶稣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现在呢，主耶稣已经升天回到父神那里去了，那么他们继续呢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看他们不仅祷告，而且呢他们有一个顺服的生活。主耶稣叫他们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主耶稣让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我们看祷告呢，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有人呢在祷告当中讲得很属灵，但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却一塌糊涂呢，这样他的祷告跟他的信仰的生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看这些使徒就不同了，他们一边祷告一边的顺服神。那刚才这段经文里边呢讲到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也就是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有同一个心智等候圣灵的降临，而且呢他们恒切的祷告。恒切呢是指的他们非常认真祷告，而且呢经常祷告，不是只是做做样子，而是呢祷告成为他们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教会从一开始呢就是建立在祷告上的。当门徒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祷告，神就将所应许的圣灵赐下降在个人的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一起为主耶稣做见证。当彼得讲道的时候，就3000人信主，随之呢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那在使徒行传2章42节就这样记载，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所以我们看使徒们将主耶稣的教导呢教训这些门徒，他们不但愿意听，而且愿意遵守。在信徒之间，他们彼此相爱，互相支持，互相照顾，而且他们没有忘记祷告，他们一起的同心的祷告。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证实了他们的祷告生活跟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不仅愿意祷告，而且呢他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那因着他们的祷告，神就悦纳他们，神就祝福他们，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祷告的呢？有一次啊，彼得跟约翰因为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结果呢就被官府抓去了，禁止他们奉主耶稣的名传道。他们不怕官府的压力，宁愿受苦也要顺服神，结果官府拿他们没办法，只好把他们释放了。他们就回到弟兄姊妹那里。在使徒行传4章24到31节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那在这段经文里呢，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再一次的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同心合意祷告呢，代表是整个教会的祷告，整个教会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他们高声的祷告，可能是一个人带领祷告，或者是几个人轮流祷告，又或者是大家一起祷告。那么在祷告的内容里边，他们有几部分。首先呢，他们赞美神，他们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应当首先赞美神的伟大。我们还注意到，在这篇祷告文当中呢，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内容，那就讲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受害，而且呢，我们做基督徒也因着那些抵挡神的人起来的攻击呢，可能会受到一些的迫害。但是呢，当我们明白这些是神的心意，这些是必须有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起来感谢神，赞美神，愿神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在这篇祷告里边也祈求神，主啊，求主你鉴察，求主你赐胆量，求主你医治啊。那这里他们没有祷告说，神啊，求你拿去这些的逼迫，而是呢，他明白逼迫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经历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只是求主你鉴察，求主你赐给我们胆量，能够胜过这些逼迫。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使徒跟信徒们呢，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就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呢，也要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我们应该多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这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他们祷告完了，结果呢，聚会的地方震动，神就用特别的启示告诉他们，他们祷告已经蒙垂听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神与他们同在，神真的加给他们力量，他们求神加力量，神就加给他们力量，他们就不再怕这些的攻击，而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看他们的祷告跟他们信仰的生活呢，真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为教会好好的祷告，为教会好好的守望，求神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相信呢，神也一定会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就努力的来侍奉神。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也有几次提到按手的祷告。按手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那在教会当中呢，通过按手的祷告来委任，来差遣，那通常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教会代表神，将神的任命交给神所拣选的弟兄姊妹，差他们去完成神的使命。使徒行传第六章就记载了，当时教会发展呢，需要增加领袖，于是呢，选出了七位执事，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使徒行传六章六节。那这些执事呢，是会众一起选出来的，弟兄姊妹一起被神的灵感动，就同心合意的选出七位弟兄。这时候教会就举行了第一次的按例的典礼，那这七位弟兄姊妹就站在会众面前，使徒就代表教会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祷告，那将管理教会的责任呢就交给他们。另外使徒行传还记载了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宣教，十三章二到三节说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很明显呢，是圣灵主动的工作，神拣选了巴拿巴和保罗，要差他们出去把福音传遍当时的罗马帝国，传给外邦人。那安提阿教会呢，就顺服神，配合圣灵的工作，将两位神忠心的仆人就差遣出去。那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教会呢， 他们常常的一起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这个也是我们教会应当常常做的。我们祷告不只是做一个样子，我们一起的祷告呢，真的是寻求神，看神在教会当中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我们怎么样配合神的工作。当我们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相信呢，圣灵就会把神的心意呢放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心中，放在教会领袖的心中。那这样呢，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就一起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当圣灵有明显的带领的时候呢，教会呢就应当顺服，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当时呢，我们看教会里面有禁食祷告啊，其实禁食祷告也是我们应当来学习的。那什么是禁食祷告呢？就是用一段的时间来禁食，禁食就是不吃东西，但是呢，我们可以喝一些水。我们不是说用禁食来逼迫神，让神一定来答应祷告，而是说我们专心的祷告，专心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专心的祷告。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要注意身体哈。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胃不舒服或者身体虚弱呢，那你应当吃一点东西哈，不能够勉强。但是呢，如果你身体比较健康呢，我们就可以学习禁食祷告。那注意呢，在当中我们一定要多喝一点水哈，使得我们的身体呢不会受到损伤，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呢来祷告。那什么时候会禁食祷告呢？就是当教会面临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教会呢应当一起来禁食祷告。比如这一次呢，圣灵就感动安提阿教会要差派他们的主任牧师和他们最有力的传道人出去宣教的时候，那教会觉得，哎呀，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主任牧师跟我们的传道人都离开了，我们教会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们就禁食祷告。通过禁食祷告，他们真的明白是神的心意。假如是神差派他们出去的话，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是神所建立的，那么神一定会负责任。我们也看到，当教会真的把两位传道人差派出去的时候，那么安提阿教会并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呢，神继续的祝福安提阿的教会。当巴拿巴跟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分享神的工作，神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动工，带领他们信主，那整个教会都非常的喜乐啊。这里我们看到巴拿巴跟保罗是神亲自拣选的，教会差派他们呢，表明教会是在神的工作上有份，而且呢，他们出去不是孤单的，不是他们自己做工，而是呢代表教会出去宣教，有圣灵的同在，有教会与他们在一起同工，他们就不怕，就可以勇敢的去侍奉了。那我们了解了祷告的重要性以后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祷告的教会呢？首先呢，我们要建立个人的祷告生活。教会的祷告是建立在个人祷告生活的基础上的。教会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有正常的祷告生活，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那教会一起的祷告才有力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劝勉传道人呢，我们千万要多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来侍奉神。那在祷告当中呢，我们也应当学会寻求神的心意，意思是说，我们不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侍奉神，我们应当放下自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谈过怎么样布道，怎么样教导，怎么样栽培信徒，怎么样训练哈。那祷告也是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应当从弟兄姊妹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就教导他们，让他们学习祷告。那教导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那常常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当弟兄姊妹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呢，他们也学着一起来祷告。最重要是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诚心的祷告。我们看到 主耶稣他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主耶稣不仅自己常常祷告，他也教导门徒祷告，正所谓言传身教啊。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就被称为主祷文。那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学习如何的祷告。在马太福音6:8-13记载了主耶稣怎么样教导门徒祷告啊，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我们首先与神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只有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建立呢？就是通过主耶稣。当我们全心的相信主耶稣，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在这里的三愿是为神的事祈求，愿万人归主，愿人都可以崇拜神敬畏神，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所以我们祷告呢，不能够单单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应当先为神的国来祷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呢都会加给你们了。主耶稣呢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求神满足我们生活上基本的需要，相信呢神必看顾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有一个知足的心，也学会呢做一个神的好的管家。当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一颗怜悯的心去帮助别人，也让神的祝福通过我们可以临到其他的人。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还要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求神呢赐给我们一颗饶恕别人的心。这两件事情呢都非常的重要。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呢我们的心不能够这么狭窄，我们也要饶恕其他人的过犯。我们这么大的过犯神都饶恕了我们，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我们欠了1000万神都饶恕了我们，那别人欠我们一点点，只是10两银子，难道我们不能够饶恕其他人吗？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饶恕别人的心，也求神保守我们胜过所有的试探，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和诱惑。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了，这些诱惑呢引诱我们远离神，所以呢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诱惑，专心的归向神，专心的侍奉神。最后呢我们向神献上衷心的感谢和赞美，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这个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最后呢我们来谈谈教会当中的祷告。教会一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悦纳的。我们以祷告为祭献给神，向神献上感谢赞美和敬拜。我们也同心合意的寻求神的心意，愿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一起祷告，在神面前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为教会的发展祷告，求神指示我们，指引我们，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建立教会。我们也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有人生病了，有人软弱了，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教会可以组织不同的聚会，在聚会当中向神祷告。那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部分祷告的时间，一般呢是由一位教会的领袖代表会众向神祷告，会众呢就一起来回应。 教会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也祈求神祝福他自己的教会，他自己的儿女。在教会当中也可以有医治的祷告，在聚会当中请呢有病的弟兄姊妹，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心灵上的疾病，来到台前，由教会领袖按手在他们身上，与会众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先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也求神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使我们免受魔鬼的攻击，也求神怜悯医治弟兄姊妹的疾病。我们凭信心为弟兄姊妹祷告，相信神的大能，同时呢我们也尊重神的主权，神若愿意，神就会医治弟兄姊妹。若是疾病还在呢，我们也相信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走下去，我们相信主一定会牵着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那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举行一些以祷告为主的崇拜聚会，可以由不同的弟兄姊妹带领祷告，也可以会众一起开声祷告，中间呢也可以唱几首诗歌哈。那在韩国呢，很多教会每天清早都有祷告的崇拜聚会，弟兄姊妹清早来到教会，一起向神献上祷告，然后呢再去做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看到韩国的教会也非常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建议呢，教会呢应当每个礼拜都举行一次祷告会，可以在一个星期的任何一天举行。如果在清早或者是晚上举行呢，那些上班工作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参加。祷告会可以用诗歌开始，但是呢诗歌的时间不要太长，一首诗歌唱两三次就可以了。那主要的时间呢应当用在祷告上，那可以把祷告的事项分为几部分，有几个人带领祷告，或者是分成小组来祷告。我们说参与祷告的人越多越好，我们首先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的神是创造的主，他是大能的神，慈爱的神，公义信实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所以我们应当一起的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认罪祷告，认我们个人的罪，认教会当中的罪，也为我们国家祷告，求神赦免。教会可以先一起默祷，每个人认自己的罪，然后呢由一两位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做认罪的祷告。认罪的祷告不是形式，而是我们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愿意立志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也要为神的国祷告，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受灾的地区，福音未及的群体，还有宣教士，我们都应当为这些地区跟人来祷告。还有呢，我们要为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各项的事工祷告，那这两项祷告呢都可以分成小组来进行。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若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敬畏神的心，在神面前祷告，必蒙神的悦纳，我们的教会也必蒙神的保守和祝福。好了，今天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会